我们说过，弥迦书这本书不是一本很长的书，甚至弥迦这个人都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好像在先知当中，我们非常熟悉的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弥迦是属于小先知之一，可能很多人都也许没有听过这样的名字，也不长。虽然我知道是有的，我有几个朋友，他们的孩子取名就叫做麦卡，叫做弥迦，不过肯定不是很流行的。当然连以赛亚这个大先知的名字，很少听到有人名字叫以赛亚的，除了我的外孙以外。但是弥迦书我们提到过，好几段的经文却成为很多人很熟悉的，很多人熟悉那圣经却不知道这个典故在哪里，这个书在哪里，这个人是谁。我们说过联合国大厦刻了一段字，是提到盼望世界的和平，从联合国建立的时候就开始带来这个世界的和平，那段话来自于弥迦书第四章。我们也说过，这个我们每次圣诞节就唱耶稣降生伯利恒，可是是谁第一个提到这一位弥赛亚要出生于伯利恒呢？是弥迦。那今天我们所谈的有一段圣经是被称为整个旧约圣经一个犹太的拉比，犹太的一个等于说他们的牧师，他们叫拉比，他说整个旧约的圣经，因为他们只有旧约圣经，整个旧约圣经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的话呢，那就是弥迦书今天所要读的第六章第八节，是的，那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他看为善的，他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你的神同行。这是整本旧约用一节圣经来归纳的话呢，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那么也有一些基督徒的学者认为，这句话至少可以涵盖了所有大先知、小先知、先知的信息，他所要向世人宣告的，先知代表神的，作为神的发言人、神的代言人，要向所有可以说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一直到今天所有的信徒、历世历代的信徒，要说什么呢？就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是的，那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所以这句话如今是刻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大厅里面，这是号称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这句话出现在第六章第八节，但是今天我们看整章的时候，你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在整章的圣经当中的最中央出现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会被历代的所有的圣经学者，甚至包括犹太的拉比，都认为是整个旧约圣经教训当中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总结性的一节经文。事实上整个第六章的开始，或者说整个第六章的圣经跟前面到第五章为止无论在表达方式上、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第五章或者说第四章和第五章里面有谈到很多将来的应许、将来的盼望，但第六章好像忽然间带到另外一个情景了。那个情景是什么？第六章带到一个地方，带到法庭里去了。这个法庭呢是一个天上的法庭，然后这个法庭一定有原告、有被告。那我知道美国的这个法庭里面呢，通常有原告、被告以外，当然有法官，还有一些所谓陪审团来做最后的仲裁。在第六章的里面，谁是原告呢？耶和华神，或者说亚伟，他是原告，他要控诉谁呢？控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是被告。然后谁是陪审团呢？陪审团就是这些山岭、冈岭。所以你可以说，神呼天唤地的说，让这些山来替他作证。你看看这些以色列人，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你要了解，那是整个一个在一个法庭的里面一种诉讼，所以在诉讼当中，原告、被告还有陪审的。那陪审团，你知道，在美国的制度的陪审团是他们听 双方面的辩论，然后由陪审团来决定有罪和没有罪。在美国的法官是决定说，如果判有罪了，那么要判多久或者罚多少钱，这是由法官最后做裁决。但是有罪没罪不是法官决定的，是陪审团决定的，这是在美国的制度。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英美，所以在全世界的法律有两种，英美法和大陆法。大陆是欧洲大陆的，所以日本是大陆法。台湾没有陪审团，台湾是学日本，所以是大陆法系。那么英美法系，英国在美国就有一个陪审团，陪审团选出来的人都不是专业的法律学过法律的法官，都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那为什么请他们做陪审团呢？就是因为他虽然没有受过法律的训练，可是从他的常识判断，如果他没有任何的偏见，他听听以后是非黑白很清楚嘛。正如这边他请好像山林刚林来替他作证一样，山又不会讲话，不过他虽然不会讲话，意思就是说，现在台湾流行的一句话，不知道这句话从哪里来的，你用膝盖想一想你也知道该怎么样，是膝盖怎么想啊，脑袋有脑细胞可以想，膝盖是不会想的。他意思就是说，连想都不必想你都知道是怎么样嘛，所以用膝盖想就是不必想，意思是这个意思。三纲不会讲话，可是连不会讲话的三纲都会知道事情的对错是非，居然这些有脑袋瓜子的以色列人还不知道是非对错，意思就是说一个讽刺。所以请三纲三领纲领来替他作为陪审团。那所以在整段经文里面也有对话，原告提出诉讼，提出控告，然后这个被告呢也可以提出答辩，然后原告再提出一个反驳。那所以这个对话本身是有这样一个特色。所以一开头的第一节，那就是神宣告他的控诉。但你知道这是在天上法庭的诉讼，所以呢是因为违反了约。你知道法庭诉讼当中，有时候因为买房地产有房地产的约，建筑商有建筑的约，各种的合约，如果破坏合约的时候，因此原告就告对方毁约。这边是神控告以色列人违背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亚伯拉罕之约、以撒、雅各，一直到摩西之约，整个一直下来，甚至到大卫之约，神与人立约。我们曾经说过，基督教在所有宗教当中的独特点好几个，其中一个，基督教是用法律名词来形容人跟神的关系的，所以我们的圣经叫做旧约和新约圣经，约。这是一个法律的约。那么其他的宗教的经典可以有这个名字，可以有那个名字，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我所知道的任何宗教任何地方的宗教经典是用法律的合约来形容人与神的关系的。圣经是如此，而且神非常看重神与人所立的约，所以在整个第六章里面神所表达就是说，在这个约里面我做我该做的事情，你呢，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违反了合约，所以这个是一个圣约。那神提出诉讼，所以他说：“以色列人啊，你要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要起来。”下面这句话是，其实是神可以说对先知弥迦说的。弥迦是这个神的代言人，或者说神的辩护律师。他说：“弥迦，你站起来。”好的。你知道在法庭里面都是这样的啊，原告、被告、旁听席什么，还有陪审团，然后好，这个原告律师开始提出诉讼的理由，律师就要站起来，所以这边就是你要起来，弥迦亚，你要起来，你要向山岭争辩，是纲领听你的话，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是陪审团，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你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短短的两节，争辩和争论出现四次，你就知道这整个的那种场合是怎么样一个场合。为什么要 这个用这样的方式要山岭和冈岭，其实 来替他作证的。其实在先知书的传统当中常常是如此，摩西当他要向百姓告别，在摩押的那个高地，他要离开世界，他最后的告别演说生命记，一而再再而三的摩西会这样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以色列人诉说，他讲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神怎么借着他颁布十诫，神给我们经历了什么恩典等等，他说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顺从他跟从他你就蒙恩蒙福，如果你背弃他，你将要遭遇一连串的灾难。所以呼天唤地，而在希伯来原文它真的就是向天向地要他们作证啊！我今天向以色列人该说的我都说了，意思在这里。所以以色列人啊，你要听，其实要听这句话哈，也是这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人叫做 Simu、Simu 这个字呢在犹太人很熟悉，就是说生命记第六章有一段经文是摩西整个生命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问一个法利赛人，也有人问过耶稣，整个旧约圣经当中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的，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生命记第六章。那第一句话就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听，那个字就是 Shemo。 所以今天的犹太人都知道，你要说 Shemo 他就知道是指生命记第六章第八节。他们在重大节期的时候，譬如说现在他们是犹太人这个节期Hanukkah，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赎罪日 Yom Kippur 的时候，他们就到那个以前叫哭墙，现在叫西墙那边去祷告。那近前的犹太人就戴着一个像一个帽子一样，其实是一个框框，前面有一个方方的盒子，里面装了一段经文。因为生命记告诉他们说，你要把我的经文戴在手臂上，然后呢戴在额头上。怎么戴在额头上？他是拿一个小盒子，那盒子里面呢就装了一条小纸条或者小布条，写了一段经文。那个写的是什么？就是 Shemo， 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你要尽心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那段经文就放在他头上的那个小盒子里面。Shemo， 那在弥迦书里面好几次，一段的开头就是 Shemo， 第一章第一节，在弥迦书整个开始的时候，除了介绍他的背景，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然后第二节，万民呐、啊。你们要听，其实在原文是听啊万民，而不是万民啊你们要听。所以第一个字是 Shemo， 第二章第一节是这段的开始。然后其实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说雅各的领袖以色列家的时候，你官长啊你们要听，也是一样。我们中文或英文的翻译里面可能要听这句话呢不是放在第一个字，可是在希伯来原文的经文那是第一个字 Shemo。那么因此第六章的第一节也是 Shemo， 听啊以色列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宣告一个段落的开始。但是因为这个字在犹太人心目当中跟那个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那段话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很虔诚的人至少在过节的时候一定就会好像说全部一起在朗诵这段话，甚至常常在会堂里他们也常常讲这句话。所以 Shemo 这个字一出现的时候，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先知当时在向民众讲话的时候是用口传的，不一定是读的，是口的，那种圣经很少。所以当他一讲出一个 Shemo 的时候，所有人耳朵都竖起来，要听以色列人 啊等等。所以这句话来讲，一方面是个段落的开始，一方面也是一个因为他们历史的传统，所以这个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呼唤，是一个提醒。那么因此神借着先知弥迦开始控诉，控诉的内容是什么？第三节， 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向你做了什么？我在什么事情上使你厌烦？事实上，在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八节当中，神的控诉以及神的回答本身当中，有一个字是出现过很多次的，就是什么？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烦呢？啊，等等，这个什么？然后在后面以色列人的答辩的时候呢，也是用什么？虽然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不一定有出现这个什么这个字，意思是一样。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神的面前要献上什么呢？”然后最后神的答辩是什么？第八节的时候，世人啊，耶和华已经告诉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那所以从头到尾，神的控诉是用什么开始的？以色列人的答辩是用什么做答辩的？然后最后神的宣告说：“我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呢？”又是个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他说：“我到底做了什么？我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厌烦？”这表示说，一定是犹太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对神的私下的那种抱怨的里面提到了这些东西。他说：“我什么事情让你厌烦？”这个厌烦这个字哈，英文翻译成 burden， 就是重担。我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好像哎呀重担？那当然后面你就会看到以色列人的答辩，他就提到说，那我们要做什么呢？献一只牛，还是这个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那就叫做重担。就说实际上你到底要多少嘛？一只牛你够不够？不够。那么这么多牛这么羊，但如果真的要这么多的话，哇，真的是重担。那神就说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我到底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是重担？那当以色列人以为说就是要这些牛啊羊啊油啊或者这些奉献的时候，神说你搞错了，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你这个人，你的心，这个使你觉得重担吗？所以我什么事情让你厌烦？我做了什么事情？那当然以色列人能够回答神的问题吗？没有，所以神就自问自答了。他说：“我做了什么呢？那我告诉你，我做了什么。”耶和华神就下面说了，第四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的面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且你们从实情到吉甲所遇见的事。”这些你都要去追念啊，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神的意思说，我做了什么？我做了四件事情，而这四件事情都是在神与亚伯拉罕以及以撒雅各甚至摩西立约的时候神答应要做的。他说我做了，我做了什么？第一，从埃及地把你们拯救出来，原来是为奴之地，然后你们得释放，你们出了埃及，第一件我所做的。第二件事情，他说我差遣摩西、亚伦、米利暗在你面前，等于说是在前面行的意思是做领袖，领袖总是带头的，我让摩西、亚伦和米利暗三个属灵的领袖，我选召他们率领你们领导你们出了埃及，我提供的这些属灵的领袖。第三个，你们在这个摩押地的时候，最后他们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之前，在摩押地当时的摩押王巴勒很怕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他就出钱从米索波达米亚去找了一个先知巴兰，要宣告咒诅，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然后神说什么？第三件事情，我把他们的咒诅转变为祝福。虽然我们在教会里可能还没有讲到这段圣经，这是在民数记不过有些人你自己灵修读经或者看书，你可能读到那段巴兰的故事。巴兰那时候这个摩押王选召他或者说聘雇他要来宣告咒诅，但神拦阻他，所以每一次巴兰要宣告咒诅的时候，神的灵就给他另外一段话，所以他讲出来都是祝福的。所以巴勒就很气， 我出钱给你是让你去祝福以色列人吗？我出钱给你是要咒诅的，你怎么把咒诅变成祝福呢？巴兰说，你人能够跟神对抗吗？神他就给我的话，神就控制了我，我说出来的结果呢都变成祝福了。神在这里就是说，你看我做了什么事情，有你的仇敌要来宣告咒诅，结果我把咒诅变成祝福。最后一件事情，从十亭到吉甲，十亭就是在摩押地，是他们过约旦河之前的最后一个驻扎地，就是在十亭他们出现了一件事情。后来巴兰没有办法宣告咒诅，但巴兰出了一个馊主意，馊主意就是他知道神是圣洁的神，他是忌邪的，你要让以色列人得到咒诅，碰到灾祸最好的办法是让以色列人犯罪，以色列人一犯罪，神就会，神是公义的嘛，他会惩罚罪，这一下以色列遭殃了。所以呢他就设了一个计谋，使得巴兰用他们当地的这个摩押女子跟以色列人发生那种淫乱的事情，果然神就用瘟疫杀了好几万人以色列人，那个地方就在十亭。当然后来因为有一位祭司菲尼哈，那是亚伦的孙子，起来把那个当时带头这个淫乱的一个以色列的一个领袖杀了，神的这个咒诅那个瘟疫才停了。所以他们离开十亭之后就过约旦河，所以在十亭是最后一次他们在那里聚集。然后那个摩西呢就从十亭上了一个尼坡山，就是讲那个生命记最后几篇告别演讲，然后摩西死在尼坡山上，百姓是驻扎在十亭，他们就从十亭过约旦河到达迦南地的第一座城，或者第一个地方叫吉甲。所以从十亭到吉甲其实所说的就是过约旦河，就是进入迦南地，那是进入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神应许以撒的，神也应许雅各，你脚所踏之地要成为你将来的子孙所得之地。如今神从埃及带从出来进入了迦南地，神说我向你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摩西所立的约，所要做的所该做的我都做了，你要回想，你要纪念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够使你们知道耶和华他的作为，而且他的作为是公义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常常需要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否则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信主之后慢慢的偏离神，就常常会忘记。尤其是你知道基督徒常常有这种情况会出现，也是我们常常见到的，那就是说假如你碰到灾难碰到困难，不管是身体有病工作快丢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就会赶快来教会。我当时读高中的时候，我有两个同学，这两个同学完全相反，都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是平常都不去教会，一考试他一定去，他是考试才去教会。为什么考试去呢？就是因为要考试了嘛。然后大家都平常不读书，那天就是说啊，你知道吗，我读不好啦，不过呢请你帮个忙，所以每到考试他就去教会了，平常都不去的。另外一个同学刚好相反，平常都去就是考试不去，这两种都有毛病。正常的是考试不考试都去的，你说我只有考试去的，那就是临时抱佛脚。你说我平常都去就是考试不去的，也是有问题。你说哎呀考试特别忙哦，就特别忙所以就不去了。可是你的优先次序在哪里呢？考试了什么是第一的，神是排第二的。假如今天你有一个工作要去 interview， 然后美国总统召见你，你要去哪一个啊？这个跟总统抱歉哈，今天我要 interview 一个 job， 所以总统我今天不见你，下次有机会再见你，你会吗？你管他什么 interview， 总统见我去了，一样考试很忙。所以呢上帝今天跟你请个假， 谁敢跟上帝请假呀？大部分基督徒都敢跟上帝请假，就是不敢跟老板请假。可见谁大嘛？老板比上帝还大呢。你敢跟上帝请假，不敢跟老板请假？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行为上不知不觉地反映出很多的现象？其实就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这位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而且你就慢慢久而久之视为理所当然，本来就这么回事，我信了主了，那主就应该保佑我的，然后应该就让我无灾无病的，每天过好日子，应该如此的。如果哪一天碰到什么问题了，就开始祷告，就要问神了，甚至问还是很客气的说法，严重一点要直问神了。神你在做什么呀？你不是神吗？我不是人吗？我信徒呀，你应该篱笆围好的嘛，怎么会让坏人进来的？篱笆围的好好的，坏人都不会进来的。我今天怎么碰到这么倒霉的事儿啊？你在干啥呀？你是在祷告还是在直问神呢？以色列人在弥迦提供这些先知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说过当时的环境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当然看他讲的什么时间，总而言之一方面亚述国的军队完了，但是在初期的时候，因为他们跟亚述国是同盟国，他们觉得平安无事了，所以呢花天酒地的也有。可是不好的呢，就是慢慢的亚述国的真面目显示出来了，他跟你是结盟，但是最后是把你吃掉了。所以呢眼看着大军都来了，一个城一个城都没了，很怕起来了。所以不管在灾难中，不管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总而言之以色列人已经慢慢的忘掉了神跟人立约，以及神所为百姓所做的，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神要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什么？耶和华是公义的。一方面当然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进迦南地，这一切都是神大能的作为，神是大有能力的。可这边所强调的不是神的大能，是强调神的公义。我是大能的，但是我也是公义的。那公义的就是说神期待人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反应，这包括等一下后面会提到的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这是神期待人要做的事情。神是公义的神。今天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很少人忘记神是大能的，很少。但是我们常常忘记的是神是公义的。我们每次祷告都说，神啊，我知道你什么都行的啊，你呼天唤地，你什么都可以的，所以我把事情都交给你了。所以我们从心里恳切的，而且真的相信神是大能的。可是这段经文，神没有说你小看我了，你以为我能力不够，当时我怎么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我怎么把你们带进迦南地的。神不是说这个，神说的是你要纪念这些事情，好你认识我是公义的，我也是信实的。其实公义的跟信实的这个字，无论从英文或者从原文的希伯来文来讲，是同一个字根的，这是一体的两面啊。神是公义的，意思不是只是很严厉的等等。公义的意思是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呢他也是信实的。所以呢英文叫做 righteousness， 这个公义跟 faithful 信实的这个字，在原文其实是同一个字根的不同的表达法。当神说我是公义的神，我是有公义的作为的时候，也可以说我是信实的，我信实的。所以我当时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我应许要做的事情我做了，这是信实。可是神是信实的，神也是公义的，因此我做了我的部分。以色列人啊，你们做了你们该做的吗？那以色列人该做什么？当然我说以色列的反应是说，哦，那献祭啊，献祭要一条牛可以吗？千千万万的羊还是牛啊？他马上想到这个来了。但神说我要的不是这个，我是公义的神，所以你应该以公义的 来回报我。这个公义是对人的部分跟对神的部分。总而言之，神显明他的公义，神显明他是信实的时候，其实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必须用同样的信实和公义来回应。那对基督徒来说，我想我们也常常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如果没有常常回顾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以及神公义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自己所行所为也就慢慢的我们会偏离了。我们偏离了，但是我们还期望神的祝福。那因此以色列人从第六节第七节呢，以色列人的答辩是什么？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这个我不是先知弥迦，这个我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开始回答，他们提出答辩，他们的答辩是什么？好吧，那对您是信实的，您做了一些很多的事情，你把我们带出埃及，你带领我们进入迦南地，你给我们这一切，那我们要做什么呢？那我要做什么？我要献什么呢？那么第一个，各位，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的确在立位记提到燔祭的时候是有提到牛犊，一岁的牛犊献了做燔祭。在当时来讲，一岁的牛犊算是在有钱人家来讲能够献上的礼物大概是最好的。穷人家呢，连牛也献不起的话呢，还可以献羊，连羊都献不起，献鸽子都可以。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献一只牛犊的，不是每一家人都可以付得出那么多钱去送献上一只牛犊，因为一岁的牛犊在当时是最贵的，最贵的。你说那五岁的牛更大会更贵呢？不一定，有时候一岁的牛犊反而更贵。为什么？它可以活得比较久。这个牛有些会生产牛奶，如果一只，我不知道牛可以活几岁哈。假如牛活十五岁，我给你一只十二岁的牛，那只能活三年了嘛，对吧？所以你十二岁的牛不见得比一岁的牛犊还值钱呢。所以一岁的牛犊有的时候反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值钱的。因为最近刚读了一本书，那个人是在美国开那个畜牧场，专门提供牛奶的。他曾经花了几千块美金，他有一只牛，也是牛犊，一岁的。他看上了一只25000块，哇！我说一只小牛25000块啊。后来还买了一只5000块的，但是那是20年前，20年前5000块，哇！我才第一次知道说小牛有这么贵啊。但是一只牛，你看嘛，一只牛拿去称重，然后逮着当牛肉卖，一只牛能卖多少钱嘛？哪有25000块了？一只小牛25000块，因为那只牛的种很好。后来才知道一岁的小牛的确是很贵的。他说我献一只一岁的牛犊行吗？如果再不行的话再来一个，那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牛犊吗？当然这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送上成千上万的羊，这个牛犊哈，其实就是献上脂肪，他们在祭坛上烧的时候是烧脂肪的。所以除了是燔祭比较特别，是要把整只动物哈，不管是牛啦或者羊甚至鸽子，全部一起在祭坛上烧毁，否则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就是所谓的感恩祭，其他的献祭都只是把内脏放在祭坛上燃烧，尤其是脂肪。然后肉呢，肉是没有全部燃烧的，相反的，肉是可以给祭司的。那如果是平安祭的感谢祭呢，全家都可以当场barbecue 吃掉的。所以不是全部在祭坛上烧毁，祭坛上烧的是脂肪，是油。那当然这个油可以指的脂肪也包含别的东西，就是说在那个香坛上，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些油是用来点燃那个东西的。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如果一岁的牛犊不够，那么拿千千万万的公羊和油够吗？好像更高一级了。如果还不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把我儿子拿去献祭，哇，那就更夸张了。那当然，从整个旧约圣经来讲，神绝对不会要人用人来献祭的。 但是以色列历史当中也的确有君王做过这样的事情，而且就在先知弥迦做先知的前后，就有这个犹大国的君王把儿子当献祭的。在 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国犹大国周围的，尤其像摩押国是常常这个君王会拿儿子献祭的，真的活人就献祭了。但这是一个外邦的习俗，这是一种神所厌恶的，以色列人是不准这样做的。可是当时因为以色列跟犹大国受到周围各国的这种等于说心灵的污染，所以很多人也效法他们的行为，所以在犹大国的君王当中就曾经有人把自己的儿子献祭的。但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这是一方面是一种异教的说法，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说一岁的牛不够，千千万万的羊够不够，再不够那我把儿子拿当作献祭。意思，所以你知道这种话 你听起来就有点不是在那边推诿说我这样够不够啊，还不够那我再这样好不好，或者我会觉得有点像赌气一样。哦，你觉得你带领我们出埃及，你带领我们进了迦南美地，给我们这么多恩典，你觉得我们好像对你不够，那不够那怎么样嘛，我们献一只牛好不好，不行千万的羊嘛，再不行我们儿子都献了嘛，你到底要什么嘛。你知道这个口气就是一副那种，所以这叫做厌烦嘛，就觉得说神你要的多少嘛，你到底要什么。所以以色列人的回答的口气不是一种谦卑顺服的口气，相反的是觉得厌烦的口气。那当然神的回答，神就指责他们的错误，他们的误解，他们以为献的这些祭物就好像是神所要的。其实说回来，我们今天基督徒对于类似的事情，虽然说我们的环境，我们很多的事情跟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可能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不可否认的，很多时候我们心态上可能说不定相去不远。譬如说奉献，我们教会是比较特别一点啊，真理堂比较特别。第一个，我们没有传奉献袋的，我们也传奉献袋的，我们奉献箱放在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你要去找你才会找得到奉献箱的。那我们也不常讲奉献的这个有关的这些真理啊，我们不常讲的时候不是从来不讲，我们大概一两年讲到哪段经文就会提一下。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多少弟兄姐妹，你心目中对金钱的奉献，你会不会觉得也是一个重担呢？你会觉得要奉献多少钱？神很有钱嘛，对不对？神全世界都是他，神哪缺钱啊？神不缺钱，教会缺钱吗？看起来教会也不缺钱，教会钱多的呢，就是我钱最少。那么这少钱去给那么多钱的教会，哎呀，我看他不缺我这个钱。然后要奉献呢，你会不会觉得是重担呢？正如这以色列人，你要什么嘛？一只牛够不够啊？哦，要千万的羊啊，要这么多啊！哇，你到底要什么呀？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回答，其实是神对我们的回答。那待会儿我会回答这个关于这个奉献的问题。因此，神的回答是第八点：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其实这句话是谁说的？就是弥迦。弥迦作为神的先知，神的代言人，好像神的辩护律师一样。世人呐、啊，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所以他用这样的口气来说的：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已经指示你何为善，表示说弥迦所说的这句话，固然被很多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好像能够总结了旧约很多的教训，但是绝对不是空前的，不是弥迦忽然间发明了一个这个道理。他说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了，已经在过去历世历代当中用各种的方式指示你什么是神所要的。意思在这里，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在中文圣经看起来好像有四个动词，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第四个与神同行。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是三个。第一个行公义，第二个好怜悯，第三个谦卑的与神同行，这是一个啊。所以谦卑的是一个形容词，谦卑的与神同行。那么我们在详细讲这三样事情以前，也稍微提一下为什么说神已经启示过了。其实在很多处的地方呢，神已经提到过他的心意。我们稍微约略看几处，譬如说一处是在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在旧约历史的前面，大概从这个士师记之后，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应该在你们圣经的354页。那个时候撒母耳责备当时的扫罗王，扫罗王奉命要去攻打亚玛利人，要把他们毁了，结果呢他就把亚玛利人很多牛羊就留下来了，然后呢没有执行，彻底执行神的命令。那么撒母耳责备扫罗王的时候，扫罗有个借口，21节，百姓在所当灭的物当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要献给神，很多的牛羊要献给神。然后撒母耳的回答22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就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所以当弥迦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跟这个时代中间隔了将近300多年到400年。所以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公羊的脂油，他要的是顺从，他要的不是献祭，他要的是听命，听命胜于献祭。23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弥迦所说的这些话不是弥迦第一个提出来，是在历代的先知当中已经有类似这样的信息。我们再看一处跟这个也很类似的，有相关的，是诗篇，诗篇第50篇，诗篇第50篇。在诗篇50篇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提到类似跟这个弥迦书所说的内容有关的。一方面当时神在说话的时候，他也是怎么样呢？呼天唤地的。第1节，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第4节，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你会发现他审判民的时候呼召什么？上天下地，呼天唤地。然后他在审判他的民的时候，他宣告什么？第7节，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们的神，我并不因为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的面前，我不从你的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的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这也是一样的心情。神要的是牛羊吗？他说我不需要，因为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我为什么要跟你要这些东西呢？我要的是什么？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还你的愿的意思也是一样，信实的，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我们是应该信实的。还我们的愿，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神应许我们什么，我们也应该以神的信实来回报他，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弥迦就提到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其实头两样是谈到人跟人的关系的，行公义好怜悯是谈到人跟人应该如何的相处相待，第三个是跟神的关系的，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行到行公义呢，行公义不仅是公平 公正，行公义也包括说在所有的事情上，因为这边特别是提到跟人的关系哈，就是当给人的要给他，这叫做公义。譬如说我聘一个职员替我做事，我该给他多少薪水我应该要给他，不能够克扣，不能够拖延，这叫公义。你也不能够说哎，别人嘛一小时给5块，我呢就是给4块，你要来就来，不来算了，我知道现在工作不好找，这也叫不公义。因为一个合理的公平的一种待遇，这种待遇当然跟可能市场的供需有关系，可是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他的生活所需要的。你给他4块钱一小时够不够他生活呢？所以像这些都叫做行公义。所以公益的事情是包含很广泛的。所以待会儿后面从第9节开始，神在定罪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那边的不公义是什么？他说你们有什么呢？这个不公道的天平，还有一种诡诈的砝码。因为当时不是农业社会就是这样，或者商业工业社会，就是有2个秤。一个秤是拿来买东西用的，进来了用一个秤，明明一斤变成8两，卖出去的另外一个秤，8两变1斤，那不两头赚嘛？这叫做不公义，不公义。你说我也没杀人，对，公义不是只是杀人放火，你这种用不公平不公正的砝码也叫做不公义。所以行公义这件事情是一个相当广泛的。第二个，好怜悯，好怜悯，同样的也比原来字面的意思要广泛一点。怜悯的意思通常我们是指的说看到人家可怜了穷了或者需要帮忙，我就帮一点，这叫做怜悯。对，这是一种怜悯。不过原文圣经的这个怜悯这个字呢，是一种好像神对人的一种守约的爱，守约的爱。那个希伯来文在整个圣经当中常常出现的那个字叫做 Hesed。 我们以前背希伯来文的时候很难背的，就是怎么连都连不起来。希腊文好背，希腊文很多跟英文有关系的哈，就从英文倒过来背背，希腊文都背起来了。就是希伯来文怎么拉来扯去都扯不出来，我们就用很多怪招来背，用闽南话背，用普通话，用什么话去背。所以那个 Hesed 我永远记得是黑色的，就是黑色的其实是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你说神的怜悯是黑色的，不，我这样还会记得 Hesed， 黑色的 Hesed。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恩慈。可这个神的恩慈不只是上对下的施舍怜悯，那是一种信实的爱。有一点像新约圣经用个希腊文，另外一个字叫做 agape， 那个希腊文神圣的爱。所以 hesed 这个是所谓的施怜悯，对人要有这种怜悯。这种怜悯是包括一种信实的爱，信实的爱，也就是说不管他怎么样，因为信实的缘故，所以我该付出的，该对他的那种恩慈、怜悯、慈爱、关怀、同情，不管是什么我都应该照做。这就跟 agape 这种神圣的爱是有相关的，神爱世人，他是 agape， 不是世人很好所以神爱世人，这世人都犯了罪，但是神有一个超越的爱，不是因为你好我爱你，你不好我还是爱，这叫做信实的爱。那怜悯也是一样，可能一个人他穷了我帮助他，这可能很多人做得出来的。可是你帮了他，他翻脸不认人怎么办？然后呢可能隔了一阵子又糟了，又来了，又在那，哎呀对不起啦，对不起啦，哎呀请你帮个忙，哎上次谁对不起啊。你心里想想，这个家伙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你要不再帮他吗？如果从 hesed 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在一种情况之下呢，我仍然愿意帮助他，虽然这个人不可爱，或这个人有很多的缺点，
我仍然用这种爱，这边也是这边所谓的要好怜悯的，这个怜悯包括这个意思。所以如果只是对需要的，对穷困的人提供一些帮助，这当然是怜悯的一部分，不过这个好怜悯是比那个还要更宽广一点。第三个，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如果你有家里有那种中文的新译本，你就注意到中文新译本的翻译哈很特别，它是以谦卑谨慎的心与神同行，加两个字叫做谨慎的，谨慎的。那其实在希伯来文原文呢，在很多圣经学者大概一致的公认，原文的希伯来文那个字不是谦卑的。可是当你要问为什么，结果大部分的圣经，不但中文圣经，大部分英文圣经都翻译成谦卑的。我还没找出这个典故，为什么翻译成谦卑的。不过不单单是英文圣经、中文圣经、各种语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事实上甚至我所了解的是希腊文的圣经也有很多的版本是翻译成谦卑的。所以很可能谦卑的这个字跟谨慎的其实并没有完全相反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你要与神同行的时候，你必须很谨慎的知道神的教导是什么，愿意忠实的照神的教导去行，所以要谨慎的。可是这个谨慎的也包含谦卑的意思，这谦卑就是说你不要用你自己的主见，因为你要跟从神，所以神说了才算，不是你说了算，这叫谦卑。今天很多人读圣经呢，就是一副高高在上，这段圣经我看起来有问题，这做不到的哦，谁当老大？你当老大？这段圣经做不到，不算。这段圣经还行，就做，这就不叫谦卑。与神同行的人就是说，这段圣经真的很难呢，要做到这点很难，所以我要祷告依靠主。但是神既然这么说了，我就得这么做，这叫做谦卑，也叫做谨慎，谨慎的照着神的教导而行。你必须有个谦卑的心态，顺服的心态。所以这个是三件事情神所要我们做的。但是这段圣经有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解释当中，在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容易带来一些误解，这些误解我们要先搞清楚。第一个，我们可能的误解是什么？我们可能的误解是说，耶和华指示我何为善，他要的不是牛，不是羊，不是油，不是奉献，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神是破除一切形式主义的。所以你只要心里相信神，好好跟随主，行公义好怜悯就行了，其他都不需要了。好像似乎神是反对形式主义者，那当然更好，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很反形式主义的。在我个人的经验，在华人的圈子当中，中国国内来的人基督徒特别是反形式主义者，在日本这个二次大战前有一批基督徒叫做无教会主义者，正如你知道在政治上有一种叫做无政府主义者，有一种叫做无教会主义者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有一种基督徒他要信主，他要耶稣，什么都要，就是不要教会的，叫做无教会主义者。当然那是二次大战前的时候日本有的，后来就几乎绝迹了，最近在中国复活了，现在全世界最多的无教会主义者出产于中国，不但在海外，在中国内部也有，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有一些基督徒，我去很多地方，曾有人跟我提过，有些基督徒呢愿意信主不受洗的，他说干嘛受洗呢？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也没受洗，不是到乐园了吗？那我就跟他一样，如果碰到我说好，那我还得把你钉上去，对，他是钉上去下不来受洗嘛，你又没钉上去，你为什么不受洗呢？那你不想受洗，行，我就把你钉上去，那你就不会受洗了。为什么专找那种十字架上的强盗没受洗也进乐园？那表示说受不受洗不重要，连受洗他们是坚决不受洗，坚决不领圣餐的。圣餐也是，所以圣餐也不灵， 受洗也不受洗，但你说你得救了吗？我肯定得救了，肯定得救，可是生活行为可能有一大堆问题，那当然绝对不参加任何教会。其实这段圣经所说的不是说牛羊献祭是神所厌恶的，没有，其实主要的意思在这里，你要仔细读，譬如说诗篇五十一篇，有机会你们回去读，那是大卫的忏悔诗，他有说到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我现在如果献上燔祭，公牛为燔祭，你不会悦纳，因为什么？因为你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你才会悦纳。当我有忧伤痛悔的心以后，然后我再献上公牛为燔祭，你就会悦纳。所以因此献燔祭献赎罪祭，你的内在的心跟外在的仪式必须是配合的，不是外在的东西都不要。那为什么旧约中摩西颁布律法当中讲了这些仪式，表示说外在的仪式有一个内在的内涵。今天以色列人的问题是献一岁的牛犊，献千千万万的羊，但是内心并没有悔改，所以神说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我要的，也都不是我所悦纳，因为你的内心跟外在的形式脱节了。因此不是门家在这里要把外在的仪式破除，或者说我都不要这个，我只要内心的，相反的是有一个内心加上一个外在的形式。外在的形式好像说金钱的奉献，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谈到美国有个教会是当在洛杉矶，那个教会呢已经100多年了，大概150年左右了。那么150年前开始的教会，现在当教会建筑很多破旧，所以他们要改建。那你知道这么久了，那个教会就在当趟里面，所以附近住的人都是穷人，以前是美国白人，现在都是黑人，然后墨西哥人等等这样子的。所以要重建的时候要募款很困难，但那个牧师就讲了一些他的经历和见证，他就提到说很多人奉献他很感动，他最感动的，他说有一个，他没有说详细说那个是什么样的人，总而言之大概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好几个孩子，每一天担心的就是下一顿他怎么喂他的孩子，他连喂他孩子吃饭的钱都没有。可是他听到教会有这个建堂的奉献，他很不好意思，但是还是奉献了，忘记他说是1块钱还是几毛钱。但那个牧师说，当我收到这个钱的时候，他说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为什么？他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奉献，好像耶稣称赞那个寡妇，他丢了2个小钱比财主的千千万万钱还宝贵一样。那你说你这1块钱对一个上百万的建堂奉献有什么用吗？那你干嘛要形式上的1块钱？你知道这个钱仍然代表他的心意啊，所以他有一个真正爱主的心，他用他的这1块钱，而且对他来讲那1块钱是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困难的，但他把1块钱放进去了。这是个形式，这个形式所代表的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内涵。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形式来表达的，无教会主义者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教会，叫做无教会的教会。那你也可以说我们两个相爱，不要结婚，不要去婚礼嘛，不要登记同居，所以破除仪式，那是另外一种婚姻方式，就是没有结婚典礼的，没有结婚证书的同居，那是另外一种婚姻方式，还是一个形式。所以因此我们的金钱奉献仍然代表你的内心，只不过不能把它脱节，不能只有外在的形式没有内在的东西。但是不要告诉我说我有内在的那个东西，我却不屑于用任何外在形式来表达。你说我很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我永远不会离开他，可是我就是不要签结婚证书，我也不要举行婚礼，免得将来分手的话财产分得很麻烦，这穿帮了嘛。你说一辈子永不分离，已经想到分手了，下台阶都想好了，这都是骗人的。你内心如果是真的有东西，你一定有个外在形式表达出来。因此 那是什么？今天神所要的是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第九节之后，其实就是延续性的控诉，这个控诉其实就是表达出以色列人所做的恰恰与这个相反，他们不是行公义的，不是怜悯的心的，也不是与神同行的。所以第九节后面所说的，他就说耶和华向这个城呼叫，智慧的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罚的惩罚。他宣告说，我在说的你们的罪恶是什么呢？第十节，恶人家中不能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牲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你们这一切能够算是公义的吗？是怜悯的吗？算是谦卑与神同行吗？当然都不是。当然今天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可能我们很少人做这种开杂货店买卖啊，那么蹭这个蹭那个之类的。但是一样的情形，我们今天仍然有类似的行为。我现在去中国，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大概喝了白开水以外，我都不敢吃什么东西了。一下就是龙口粉丝常常吃的，这黑心的龙口粉丝，就是它里面东西有加了很多东西。那你知道我们任何食品包装都有说这一包多少重，那可能重量也不对，这不叫做小升斗吗？然后你装的材料也跟里面不对，这也不是诡诈吗？不要说中国大陆是这样，其实台湾也有很多这种东西。譬如说台湾我们买房子哈，都有一个了解。买房子的时候台湾哈，你说这个房子多少平，多少平方面积，你一定要打个七八折你才会知道，不然你说这个房子有多少平，你里面走了一圈怎么这么小呢？他把楼梯也算了，什么马路一半也算了，花园也一分也算你的，结果你算了半天说是面积有多少，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有这么大的面积呢？这也叫做小升斗。我们非常容易在很多事情上用这些东西耍诡诈的。其实虽然在现今的社会跟过去农业社会不一样，其实同一个原则，我们今天包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上，我们实在是不是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的。当责备完了以后，十三节到最后，神就宣告他的咒诅、他的责罚。整个从十三节之后的，就是我的处罚是什么？我的击打要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的罪因为你的罪恶荒，使你的因你的罪恶荒凉。其实神的责备管教，其实为的是挽回。神不是发泄怒气，神是要挽回。但神宣告了，因为你们所犯的罪，所以我要击打你们，而且你们伤痕很重。神要怎么击打呢？从十四节到十五节，一连串很多东西，你要做什么，结果却不。你做了，你要吃，吃不饱。你要挪去，不得救护。做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撒种，不得收割。踹葡萄没有油，踹橄榄没有油，踹葡萄没有酒，都白做。你尽量你不做，你用你人的方法，一切去做，我都咒诅，以至于做了，结果都没有。天下没有比这个最凄惨的。你拼命做了，可是没有一件事情做成功的。吃不饱，你的虚弱显在你的面前。十四节的后半，这个翻译上有点问题。那么我们和合本是翻译说，你必挪去，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如果你看中文的新译本，它就翻译成说，你会怀孕却不会没办法生产，生产出来的我交给刀剑。对一个产妇来讲，对一个妇女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怀孕你没有办法正常的生产，你就算生出来了我交给刀剑，这诸如此类的。那其他的就是撒种不得收割，踹葡萄要出橄榄油的却没有油，踹葡萄为了酿酒结果没有酒喝。为什么？因为十六节，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这是北国以色列的君王，
他们当时所行的。而当时弥迦说这些预言的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亚述国把他们毁了，他们全部的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掳了，也就是说前车之鉴。弥迦利就是说，你想想看，以色列国所遭遇的，就是因为他们以前的君王暗利和哈利哈亚哈所做的。那你们现在呢，正好是做他们所做的事情，顺从他们的计谋，所以我也一定要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但是我再说，神宣告审判、管教、责备，为的是要挽回，挽回，回头，回头总不会太迟的。所以话是严厉的，但是心，神的心却是蛮有恩典的。所以在前面当神在控诉他们的时候，第三节神说我的百姓啊，第五节我的百姓啊，他虽然指责以色列人，他还是用一个很恩慈的话语说，你们是我的百姓。好像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虽然下手很重，甚至孩子哭妈也哭，毕竟这是我的孩子，我不是在打别人，我打我的孩子。神也说你们是我的百姓，回头吧。所以他的严厉的管教和责备是为了让我们回头。所以虽然是圣诞节，好像是一个欢乐的一个季节，欢乐的背后就是回头。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与神和好的时候，所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就临到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话语，神对我们的呼唤。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虽然常常我们偏离你的道路，主，但是你仍然用你的恩慈来对待我们。你是信实的主，但是你已经把你的心意清楚地陈明在我们的面前。你所要我们的，乃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谦卑地与神同行。求主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按着你的这样的一个吩咐和教导，能够真正也以信实和公义来回报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